嗨，我是 Jack。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来谈一下，就是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买这些所谓高配股息的 ETF 或者是纯金融股、也是重点在看它的这个所谓的稳定的配发股利息嘛。你有兴趣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听一下我的第91集，就是卖爆了的这个高配股息的 ETF。 那我今天会从几个面向再来谈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就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你会把钱存下来，然后去定期投资，然后做这样的配置，其实你已经赢过大部分的投资人了。不过我要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你有更好的投资选择，不要只要追寻这些股利息或者是只看殖利率。那在讲这个之前呢，其实同样的投资方法，每个人都做一样的这种思考的方向，比如说你都一样买高股息的 ETF， 你都一样存金融股，可是结果还是大不同。就是每次你去看那个金融股，假设一开始是十几二十块，然后最近这个过去十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大多头嘛，那特别这几年，那很多人存金融股存到股价都已经从20块涨到30块涨到40块，然后就开始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讨论的声音出来，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先卖一趟。好，那这时候呢，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你去看那个下面所有的留言串，那基本上我大概统计一下就一半一半了、就是有的人会跟他讲说，对啊，你可以先卖一半啊，或者是你可以先出掉嘛，因为你现在领的这个所谓赚的价差，假设从20块涨到40块，你是不是可能已经就是一张股票你已经赚20块了嘛。那很多金融股其实才配可能一两块钱啊，所以你赚一倍的这个股价的价差，有可能是已经消弭你未来十年所有配发的这个股利息了嘛？感觉好像卖掉也还蛮合理的。好，那通常卖掉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你可以等到回档的时候再低接嘛。好，那先停在这里。但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其实就预设立场，好，你会认为说你现在是卖在一个最高点，然后呢，就算不是最高点，可能是一个相对高点，然后你预期之后有回档的时候你再回去低接。那如果真的事情像你想的这么简单，那你就每天在做这样所谓的高卖低买高卖低买，你可能这样子重复操作了十遍二十遍，你可能就变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你一有这种想法，其实你就已经陷入了一个投资的盲点，就是你先入为主，你会认为说现在股价其实也很高了。常常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股价就是继续创历史新高。那常常你会认为说它跌了之后你再买，好，这时候会有两种状况。第一个真的就像这个你预期的齁。可是呢，就算它下跌，那你什么时候要买呢？有时候你就继续等，它40块跌到35块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买点，还是要等到30呢？齁，永远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甚至有时候你就不敢买，因为你永远在等一个可以比你预期价钱更低的价格，可以让你赚到最大的价格波段。基本上你要去预测这个所谓的高买低卖这件事，或去做到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吃人性了。就是你会这样的想法，基本上你就有短就是赚价差这种概念。这种东西是一般人做不到，神也做不到，就是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件事情。答案其实是比较，就是以我来看，你如果要做这个所谓的存股啊，或者是不管是买这个 ETF 或者是存这个金融股，其实你要做的还是中长期的投资啊。其实应该说所有的投资都一样，不管你选什么投资，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投资方法，它长期下来能够让你稳定获利，你的投资时间轴其实应该就是尽可能的越长越好。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今天到底它从20块涨到40块我要不要卖，是你有没有一个工具可以去评估它这支股票或这家公司真正的内在价值。有一种概念是这样，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已经涨很多的股票，比如台积电前阵子到600多块，快碰到700嘛。那台积电其实在股灾爆发的时候，就最近这次疫情的时候，在2020年第一季第二季那时候也看得到200多块嘛。你再往前推，台积电也有100块也有50块过啊。如果你把投资时间轴拉到20年的话，那你会发现好公司其实它的股价就一直垫高上去，意思就是说因为它的内在价值一直持续成长，所以你不能够停留在过去，就是说他以前我印象中他都比如说很少超过100块，然后他现在涨到什么400、500。那如果我告诉你说在10年后台积电如果涨破1000块呢， 那现在是不是一个相对的低点？那我要讲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工具可以真正的去评估，所谓你现在你看到它股价可能涨一倍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所谓因为受到市场环境所谓炒作啦，或者是外在环境去推升这个股价，事实上内在价值没有跟上，那这个时候当然你要考虑卖掉，因为变成超涨太多太多了，那你可以留现金或者是换更好的。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大部分你如果是选择买进好公司，好公司的定义就是说你不是乱买乱听消息面，你真的自己评估过，然后这个公司有它可以好很久的特质的话，通常这样的公司它的内在价值会随着它的股价持续的垫高，也就是说今天虽然涨了一倍，可是呢股价涨一倍，但是它的内在价值也跟着成长了，所以这时候其实你是不要卖的，因为有可能你过五年十年回来看，它会继续再涨一倍的。我今天想要特别提出来讲，就是说你其实已经赢大部分投资人，就是你愿意把你这个可以动用的资金强迫自己也好，或者是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存钱的理由，你就是把它留下来去买股嘛，存股，比如说什么收集50张100张的金融股啊，然后只要有钱啊，就定期定额一起去买这个高股息的 ETF 啊，或者是被动型的指数 ETF， 其实都很好。不过我给大家几个数字，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有50万块，然后你投资20年，我们假设大家的概念就是投资越久越好嘛，然后你的投资线走也够长，你不是看极短线或者短线操作赚价差这样的投资心态。如果你今天存金融股，我们以这个它过去20年大部分这个比如说最常拿来被存股这些金融股来看的话，你那个50万经过20年大概就是会涨3倍多，接近4倍，可能涨到160万左右，如果我们用一个投资报酬率 5% 来看。那如果你今天买的是这个所谓指数型的 ETF， 或者是它过去的表现都有固定达到8-10%，我们以 S&P 500来讲，在过去50年可能大概就是平均是10嘛，那你的50万经过30年大概会涨到380万、可是如果你找到一个投资方法，或者是你可以跟股神一样做到接近 20% 的投资报酬率，我讲的是长期平均年化报酬率，不是叫你每一年都做到吗？这样子你的50万经过30年会涨到2500万、你这边没有就是掌握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一样都是存钱存股，在所谓的把你的资产钱滚钱嘛，靠投资去最大化你的投资资产，你选择的标的跟工具最后结果其实差非常大，可能会差到20倍30倍、长期看起来，其实这就是你投资报酬率的差异，然后长时间下来的复利的威力的影响、那这个再进一步再讲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的线上课程有给我的一些学员有一些那个所谓我们台股也好美股那个精选入围名单一样，我们去统计，假设我们的精选25档精选60档，那这些股票为什么值得我们买？如果你投资它20年，其实它的投资报酬率非常高嘛，比大部分的这个其他公司好，所以被我们选进来嘛。那以我刚刚讲的那样台股的精选入围名单，我们的第一名，过去20年和泰车，如果你持有它20年，其实它可以带给你超过44倍的这个投资报酬率。然后第二名信义房屋，你20年前买一张信义房屋的股票，它可以帮你赚36倍。那20年前你买一个丰泰，它可以涨30倍。那最后一名是谁呢？其实是富邦。富邦金如果你报20年下来，其实它大概只会让你赚 3.9 倍、那其实也已经不错了。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你今天会把钱存下来，然后你去不管定存金融股或者是定存这些所谓高股息 ETF 其实都 OK， 但是你可不可以感受到，其实你选的股票你用的工具，其实你的心态跟你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可是最后20年下来造成的结果差异非常大。我们还是选了富邦金嘛，因为它毕竟还是台湾最大的金控有两个，国泰跟富邦嘛，一个是获利王，一个是资的冠军嘛。那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存金融股买很多嘛，玉山金也有买，这个所谓华南也有啊，第一金也有玉山金，太多太多了。存金融股已经这几年变成一个显学，那有的人立志就是要存100张500张1000张，其实都很好，但是呢不要忘记你真的有更好的选择，就是你不是把你自己的所有的钱都压在单一个产业或者是单一个标的物，应该是尽可能的去买 买进够多的好公司在各种产业。那我举这几个例子，其实就是一再的告诉你说，其实你一样存股，一样投资，你应该去做最大化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情，去思考一下什么可以让你的资产在一定的时间，其实你有更大获利的这个机会。不要一直在被殖利率绑架。我其实在好几集节目也有讲，很多人其实买股票第一个就看殖利率，然后每年像最近这个金融股前一两个月就一直在开讲，就是到底配发多少嘛，大家就非常非常的重视跟在意这件事情，看殖利率。那我要一直讲的，其实殖利率是你所有买进股票的一个相对次要的因子啊。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要的其实是公司的内在价值可以一直增加，然后带动它股价的一直上涨。再举几个从来不配发股利息，这我讲过很多次的，比如像这个 Amazon， 对不对？涨到3000多块，然后这个伯克夏就不用讲了，然后全世界最贵的股票，它也是从不配发股票。然后再来最近最火红特斯拉，它也是不配发。应该要去了解的是，这家公司是不是真的可以好很久，然后一直具有这样的竞争力。其实配不配股利息就不是这么重要。我相信很多人的另外一个想法是，股利息至少我每一年都看得到，我每一年都收得到，我每一季都拿得到啊。好，那这个再进一步讲，就是说你拿到这些股利息，你做了什么事？有的人就忘了嘛，反正他就是可能拨到你的账户，你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或者是你就犒赏自己，或者是你就拿它当生活费。那我这边再带出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举可口可乐好了。可口可乐你在 Google 去找那个所谓的股息再投资，美股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如果你有开美股账户，你是可以选择说，这家股票它如果配股利息给你，你要不要做把它的股利息拿来再投资。如果你选择这个同样的一个年份，你去持有20年30年的可口可乐，那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持股时间，你有勾选股息再投资跟没有的，大概它的总资产累积会差4倍。那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股利息，你如果还是把它当作你自己的钱，那当然你就享受不到这个额外的3-4倍的增加嘛。所以你要记得，股利息其实就是你最好投资资金的一个来源。然后你之所以不要让它中断，就是你如果勾选它一配发，你就立刻买嘛。或者是你自己记得，以台股来讲，股利息假设你一年领了20万、30万，不管你要记得你继续去把它投进去，因为这样可以让你的复利最大化，你的投资本金最大化嘛。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它到底有没有配股利息给你，其实就变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或是它的重要性就没那么高嘛。因为它今天就算不配给你，它的内在价值一直增加，它推升它的股价，跟它配给你，你自己要再去买，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嘛。除非你今天的股利息是你要拿来当生活费，或者你有任何其他的，不管你做什么动作，如果你没有再投资，或者在无缝接轨直接就把这个股利息去投资的话，其实长期看下来，投资同样一只股票，然后只有一定的时间，其实最后的差异是会被拉开的。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就是说你在投资上不要陷入就是所谓的殖利率配的高，或者是我你一定要选择有配股利息的这些股票当做你的优先考虑，然后你也不要这么执着，就是一定要去买这种所谓不管季配或年配啊这种高股利息的 ETF， 或者是稳定配股利息的金融股。它其实长期报下来你会赚到钱没错，但是相对于我刚举那几个例子，你找到一个 20% 的投资方法，然后你买了其他内在价值成长更快速然后更好的一些公司，就是金融股以外的，其他都可以带给你更多这个倍数获利成长的空间。那这就是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都可以这个留言告诉我。